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二册，摩西出埃及里面的第十个故事，王室教养。张择端所画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是最脍炙人口的中国古画了。今天艺术家用数位科技把它转化为会动的宝物，在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就曾经引起骚动，在2011年的时候也来到台湾展出，观众仿佛回到了北宋的汴京，也跟着走在市井之中，亲身经历一场繁华梦。其中一出场的进城的旅队旁边有几个小朋友游乐嬉戏，发出呵呵的笑声，他们就像百子图一般，头发都剃光了，左右两边留着两截粗短的发辫，非常的逗人可爱。好，我们回到摩西。根据考据啊，摩西断奶之后进入埃及皇宫，他小时候的发型啊，应该跟北宋时代的小孩子差不多，在14岁行成年礼之前都是如此，在埃及是所谓的青春之所。从表面上看起来，这是埃及公主从水中救起了摩西，但其实背后伸手的是上帝，因为他要为希伯来人兴起一位领袖。一如前面的约瑟，他们二人都在埃及受过最好的教育，也经历过埃及的各种神明信仰，或许上帝是要他们亲身的比较一下，才能够了解上帝的价值观念吧。例如最早发现雷放射的居里夫人，她晚年其实非常的懊丧，因为她很不喜欢核子武器，然而核子医学确实是对病人有益，所以人要保守自己的心，你的心意偏差立刻会显现在行为上，唯有从心里面服从神的权柄，才能够调整心的方向。但这并不表示上帝反对知识，因为一切的知识背后都来自神。所以约瑟也好，摩西也好，他们前后在埃及留学，神同样也是爱埃及人的，这个以后我们也会谈。孩子的成长教育是非常重要的。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，认为这一位收养摩西的公主极可能是有名的哈雪苏，她是一个极有担当的女人，具有政治长才。由于她的女儿内夫瑞很早就夭折了，所以她把所有的母爱就倾注在摩西身上，所以哈雪苏冰雪聪慧，气质高雅，小摩西跟着妈妈学习，因此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养，长大了应该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小绅士。到了5岁，摩西该上学了，他上的应该是设在皇宫中的资优学校，是专门培养王公贵族子弟的地方。埃及人他们非常的崇拜文字，他们认为文字具有伟大的力量，而埃及的文字呢，就是由象形文字演变而来，一如中国甲骨文里面有很多的象形文。那埃及的古文字也非常的逼真优美，如果再涂上颜色，精心布局，可以说是非常特别早期的文创产品啊。好，就如同中国的小学生一般，摩西也开始认真的阅读。他回到了宫中，公主也跟现代妈妈一样，牢牢地紧盯着孩子的功课。但可喜的是，摩西很聪明，他也热爱学习各种科目。埃及人非常重视文字的书写，老师们会经常地提醒孩子们，记住，你们要热爱书写胜过一切。我要教你们从其中看见美丽，善于书写比任何其他职务都更为伟大。就算是你们在学校只待一天，就足以让你们受益匪浅了。所以埃及人的这种教导其实也有点类似中国人的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吧，是鼓励孩子们要认真学习。摩西善于书写，当然作文成绩就很出色了。 老师规定一次要写一片陶片的文字，而摩西呢，应该可以洋洋洒洒地写满两大片吧。从各种资料显示，摩西应该是学过数学的。他会使用当时的十二进位法跟十进位法。同时，他的数学知识应该包含了当代埃及的三角学。埃及人也研究考古、语言、历史、文学、艺术，精通铁跟铜的制作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曾经写到，摩西他在皇宫当中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应该就是包括了上面所说的各种的学问。而最不容易的是，在圣经中上帝夸赞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超过世上其他人。我们认为这不能不归功于公主的长期教养吧。好，让我们再回过头来一起讨论一个有趣的问题。摩西到底是什么时候入宫的？在圣经里面只用了孩子见长，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的儿子。就这样，一句话一笔带过。也许是因为圣经的头五卷书啊，创出立民生都是摩西后来写的，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，所以摩西他自己为人谦和，他就没有特别的标榜自己，写太多关于自己的细节。有的圣经学者认为，摩西在他的生母约基别那里至少要长到四岁或五岁，那么应该也足够让一个孩子能够了解他自己同胞的苦难了，并且学习神圣的传统，领受独一真神的慈爱。不过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，埃及法老下令杀光希伯来的男婴，尽管在情感上约基别是一千个一万个不舍，但是在理智上他也会让摩西尽早的进入王宫，所以啊，也很可能在断奶之后啊，就赶快的把小 baby 送到了公主怀中啊，以免不测。当然也有人怀疑，这个娇嫩的公主从来没有带过孩子，她怎么养育摩西呢？其实我们不用担心，埃及皇宫物质丰富，仆婢帮手很多，而且哈雪苏公主冰雪聪慧，这些都应该不是问题。我们说父母养育之恩昊天罔极啊，这包括了生之恩，也包括了养跟育之恩。法老他残害希伯来奴隶，并不代表埃及人通通是恶人。法老的女儿就是一个非常有爱心、非常善良的人，她拯救了摩西，所以摩西非常的幸运。他同时拥有生母跟养母充分的爱，也因为如此，造就了他悲天悯人的胸怀。